给邮寄来。
行了，别叫了啊。
给那个叫给。
你要是
认识不认人啊？
啊，不知道。
啊，
智商太低。
你下次记得拿东西喂他一下。
啊，那
喂也不行，喂也
不
行。
是我喂过。
我也喂过他呀。
打坐的时候我可喂了。
又看又
认识吗你啊？
久了忘了，他眼睛近视。
对，
或者狗都有点。
白面那么多活呀、
啊？这是刘建师兄啊。
在印心古寺呢，在印心古寺呢。
别老
没有。
啊，别老
叫。我要上课，我要上课，你们啊，
坐定呗。
不是你们三个还聊不聊？你们三个在这儿聊，还是在别的地儿聊，还是明天再碰？
往回睡觉。
嗯，
明天吧，明天再
录。嗯，南山有一条鳖鼻蛇，汝等助人，切须好看。长庆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丧身失命，云门已拄杖窜向尸前。你们要看也可以看看，没事儿。
哦，
我们听。这没啥，这就是这个就是古文不好听，嗯。以主杖窜向尸前，作怕事，有僧举似悬杀。杀曰：须是灵兄使得。然虽如是，我既不然。曰：和尚做陌生。杀曰：用南山做吗？嗯
，WiFi 吗？
啊 ，WiFi。嗯
，WiFi。
有佛性也无念佛，没佛性，狗子无佛性嘛，所以让他念佛啊。嗯，这吟诗起的名儿，嗯。起的都可善良了，但是你一进来你就发现真行师每天呵斥这个念佛，念佛你给我出去，念佛你再不听话我打你了。上堂进大地，搓来如粟米粒大。嗯，我记得上一次应该是这个了，应该这一段应该是到下一个啊，应该鳖鼻蛇这个是说过了吧？说过了之后，我记着好像是有一个闭言录，咱们上堂上一次是解释这个闭言录啊，是解释这个闭言录，有点卡吗？有点卡吗？不卡，好好好，那行。闭言录啊，就是多事儿。闭言录其实你看这个公案很简单，闭言录上又说了到底云门怎么样啊，到底悬沙怎么样啊，到底长庆怎么样，一整啊事儿多了，就是多事儿。但是事儿再多你也不被锁瞒，这是最关键的。到后来啊，不管你做事儿，不管你看经，不管你学习，你要是做事儿就别被事儿所瞒，你要是看经就别被经所瞒，你要是打坐就别被打坐所瞒，你要是看这个禅宗公案就是别被禅宗公案所瞒，到最后就是这么点事儿。所以说闭言录上写的就是很玄，很玄，很玄，你也别被他所瞒。他说的都有道理，就只有一点你别被他所瞒，你看到你看着跟他不一样，你看着觉得就是说哎他的有道理什么，你就被他所瞒了，你肯定看闭言录会挨呵斥的。嗯，不被他所瞒，而且他说的还特别有道理，闭言录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谁不被所瞒，谁不被所瞒。猫比友是谁呀、啊啊、哦，是何志宏吗？不可能是何志宏吧？何志宏上一次说，他说他不是何志宏，是何志宏，何志宏就算了，不搭理何志宏了。谁是猫比友啊？谁在问这个？谁不被所瞒呢？嗯，上堂，进大地搓来如粟米粒儿大，抛向面前七筒不会打鼓谱琴看。长庆问云门曰。雪峰余茂道还有出头不得处吗？门曰有。曰做陌生。门曰不可总做，野狐精见解，又曰狼藉不少。雪峰又上堂来了，雪峰那一套很有雪峰风格，这一段很有雪峰风格。我说什么了？你被我所瞒呢？你怎么样不被我所瞒呢？猫表算了算了，不搭理他了。既然是何师兄，随便你说吧，不搭理你了。你就是修心中心呢、啊，要如法的修心中心，不能手印举到下头，而且必须要千坐不间断。老老实实放下你这些见解，等到迁座以后你再去大放异彩，现在需要你老老实实的死绝了死透了，翻个傻子一样修完了迁座。你要是不能做到这一点啊，你就是你迁座的效果总是就是不那个，你得肯这样才行。你迁座过后你进去显吧，没问题啊。他们在敲晨钟暮鼓，刚才师傅问可不可以敲。 死活与你无关，正是有关呢。哎，差太远了，你这句话答的，不跟你说了，不跟你说了。雪峰上堂说了，尽大地搓来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把这个尽大地啊，就是一切山河大地，一切的众生等等等等，一切的众生，一切的山河大地，有情是众生，无情气世界等等等等，这些说起来啊，就像一粒米那么大，把这一粒米现在抛到你跟前了，你会啊还是不会啊？你懵了吧？你看看你明白不明白啊？为什么整个的大地像一粒米一样啊？为什么这一句话说出来的话你感到很懵啊？大家赶快聚到一块儿来看，看这个是什么？把整个的大地搓成一个如来的米粒儿，搓成一个那个大米粒儿这么大，小米粒儿这么大，搓到你跟前了。你为什么就是你是不是不明白呀？你现在好好的看一看这句话，你明白还是不明白呀？你还看得懂这颗米粒儿吗？就是这一句话是这个意思。然后长庆就问了，长庆问的云门，长庆还没有去问雪峰，看样子他应该直接的出来找雪峰啊，他没有找，长庆就问了云门，哎呀，咱师傅啊这么说的话，他还就是说是，还有没有人就是出来那个什么，还有出头不得处吗？还有没有就是说还有没有跟他不一样的？简单说，咱师傅这么道，还有没有跟他不一样的？还有没有就是说的是这个，有没有就是说不一样的吧，就简单来说就是不一样的吧。云门说有，他说做什么生啊，不可总做，有是什么样呢？进大地就是说像一个米一样这么大，进大地都不如一个米粒这么大，进大地都不是什么，都没在咱们心外，简单来说都没在咱们的心外，就这么说，这么说多好啊，这么说，但是这么说他还有个心在，你必须就是心也不可得，心也不可得。所以云门说有，云门他说有，他说有是什么东西啊？有不就又有可得了吗？所以云门说你不能总做野狐精见解，又说狼藉不少，这个没什么可解释的，没什么可解释的。这就是雪峰他在说他的，他说他的，他后面有师徒会很精彩，后面他的徒弟自己在那议论的很精彩。雪峰就是给人垫背，他说一句有漏斗的话，他的徒弟会出来把这个有漏斗的话给堵上，挺好的。你要看吗？你要学吗？不用学，都是不学的。我们寺院里的人没有人学，大家都各自睡觉了，没有任何人听我啰嗦。他平时敲也敲得这么响啊？他敲多长时间呢？
早上四点半敲，我敲的起到
了。对，是大家都受不了他敲，最开始的时候。Biu 念佛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公案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村里就是就这么，当时谢他再说，就村里头你不念也没事儿，谁说他要求敲的？
他想敲。
对，他想敲也不一定，你要受不了你就别让他敲。
他说是。
出
没让敲。
那就问问是谁嘛，下一次的话再问问。我也没有明白过来，我看你们这师傅啊，这个师太他没有修心中心，他天天敲，早上呢敲的大家心闹啊，他都敲一敲半个小时，大家在那打坐还是睡觉都不得安生，特好玩。稍微敲敲都行了，他一敲敲可长时间。
敲重
啊，一般庙里都是这么干的。
那他可以敲个简单的晨钟，那叫什么晨钟暮鼓嘛？晨钟暮鼓的叩佛记他不长啊，他要做一堆晚课之类的。
唱一段，一会儿来中奏。
对，你光敲没让你唱，你就敲呗。
唱。
问僧什么处去？曰识得即知去处。师曰你是了事人，乱走做吗？曰和尚莫图人好。师曰我既不图你，古人吹不毛做陌生，与我说来看。曰残羹馊饭已有人吃了，师休去。你看看这个雪峰，他就是说他出来，他就像一个什么，他就像一个就是说他专门说一些就是很差劲的话，你必须要把他给弄掉。他就像一个专门捣乱的一个小孩，他专门在那画那个脏东西，本来这佛像很干净，他专门要画几个脏东西，把佛像弄得污渣了。然后别人说你别给我弄污渣，你又给他折腾我的佛像，就必须要给他擦。然后别人再批评几句雪峰，雪峰就老实了。 他就是每一次都是他的形象就相当于到了大殿里头，每天把这个佛像整脏一点，然后问问大家，看他们能不能看出来我在整脏佛像。你要说哎呀雪峰你好厉害呀，那你就完了。你要说雪峰你这个人你又在这捣蛋，他就高兴了，他就乐了，就是这种的这种特点。逍遥子，逍遥子是谁呀？逍遥子，哦，微信群里的那个，即所谓真如佛性，大无不包，小无不入。真如佛性是什么干始觉？哎呀，我们说话难听，你不一定受得了，但是你能说到这儿也不容易。逍遥子啊，你能说到这儿也不容易，但是你这个就是你这种见解在心中心里面一点，也就是到了心中心里面有一个更就是更上上升进的，你还有一个这样的余地。这个上上升进就是把你这个东西也给你扔掉，让你扔得一干二净。你拿一个宝贝将来进了心中心，把你这个宝贝给你打掉，把你的手也给你切掉，这样你就可以出了心中心了，就是这。李君丽啊，我知道了，好多人在外面看到了。好了，嗯，梅师兄你们说一下，因为他这个管理员的身份，嗯，我才有，别人没有。这老师太最近说明身体好，我天哪，说的多响亮，打气的时候都叫活都活不出来啊。
我得是起来了一股得是。
哎呀，这些人呢、啊、都是刚开始，我跟他敲个十年试试，啥都没了，岂不一丝不挂？不对，你啥都没了，还有一个啥都没在呢，把这个啥都没也去掉，是什么呀？了了分明是什么干始觉？对，我一直在批量调度至我所在频道，嗯，大家点子频道进入得告诉他们才行。嗯、哇，怎么这么多人呢、啊？咋老是加不进来呀、啊？你说是找田师兄啊？
我们俩三个人上去
了。嗯，可以可以，嗯。陈师兄啊，你说我是不是也我要不要看一看啊？
什么？
你那说的那些事儿啊，我要不要看一看呢、啊？
刘建师兄，你要今天晚上走？
你今天晚上就想走啊？
是。
你能不能九点半以后走啊？
是。
九点半以后。
啊，好，行。
十点走都行。
可以，那行。
晚上
行。
十二点行。
可以，今天晚上，对，让田师兄别睡觉，等我，我们加个班。好。已经在拉了，但是这个没反应啊。我是管理员呢，没问题啊。袁荣，你要方便你拉拉人试试，我怎么拉人他们没反应啊？没反应，算了。你没有听过，你听着觉得可好可舒胜。我们天天在这里住着，晚上听着觉得可耽误事儿，你知道吧？你要睡觉就睡觉，还敲个钟。喂，嗯，那三个人拉不进来了。我穿绿衣服，你咋都知道？不说这些了。看这个公案。好，行，我发现有三个人是一直拉不进来的，其他的人都可以进来。 进不来还是进不来。好吧，你来吧。不能再折腾了，我是反正是，你拉吧啊。问僧什么处去？曰：识得即知去处。师曰：你是了事的人，乱走做吗？哦，这个是刚才念过的。雪峰有一次问这个僧人：你往什么地方？什么处去？你往什么地方去啊？识得即知去处。你要是认得我，你就知道我会去的哪儿；你要是懂，你就知道我会去哪儿。他说，然后那个雪峰就不说好话了。雪峰这个人，他总是有点像那个前尾似的，见着谁先捧一捧。你是了事的人，你是了了事的人，你在这乱走干什么？你看你已经没事了，你已经明心见性过了，你已经没事了，你还去参什么参呢？就这样说。然后那个人马上就说：哎，你别拿没事这种话来骂我呀！你要说我没事，你就是骂我。和尚莫图污人好，你别骂我，你别说我是了事的人了，你这是骂我。他说我可以不图污你啊，没问题啊。为什么古人说吹不毛呢？古人说吹不毛又是什么意思呢？你给我说说这个意思。要是人家问你了，你怎么说？我不是污染你，但是古人又说吹不毛。吹不毛呢，就是那个吹不毛是一个是有一个这个那个叫什么僧人呢？是当时的时候的话啊，鸟科和尚吧，我记得是鸟科和尚。就是说他的那个走的时候是鸟科还是谁呀、啊、就是说他说我在你这儿都没有佛法、啊、他说我这也不是没有佛法、啊、然后他说那佛法是什么？他真的捏到一个不毛，你看到了吗？他啪把他一吹，他在这儿有个入处。还有一个就是吹毛用了急须磨，这个也有吹毛用了急须磨，我觉得这个更像是那个吹毛用了急须磨。还有个识得就是头上安头，识得了了分明，再住着了了分明就是头上，懂得的理论真多呀。这几个匿名我们要知道是谁。像这种话刘涛有时候也匿名，但是刘涛绝不会这么说话。问僧什么处去？就是这个是问了他。和尚莫图污人好。师曰：我既不图污你，古人吹不毛做什么声？有没有人把那个就是临济的那首诗拿过来？就是言流不止问如何？问号真照无边说似托？句号。然后下面一句是什么？言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似托。黎明离相人不禀，逗号吹毛用了急须磨啊，这是原词儿，我把这个打出来，应该是说的吹不毛，应该说的是这个。对，言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似托。黎明离相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须磨，这个禀是那个禀明的禀，禀奏的禀，不是这个禀。哎，对，梅林说的是这个禀，是这个禀。黎明离相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须磨。人家就问呢，这总是有这个念头啊，念头来念头去，这个念头一直不止，就是老是这样的话，一直这个妄念不断怎么办呢？妄念不断，你问我怎么办？你知不知道还真照无边呢？妄念不断，它有真照无边吗？妄念不断，还不如那个真照无边的真照遍一切处。佛性之光明，它是朗照的，朗照十方，遍一切处，遍一切处那个边儿一点都没有，你那个不止算什么呀？真照是无边的，就这么说啊，这也是方便说，这么一说也偏了，这么一说就有边了。所以说啊，就是说说话这个事儿啊，都是勉强的。你没有问题，我没话说；你有问题了，我不得不说。说完了以后怎么办呢？这是不得不说的。说完了之后，吹毛用了急须磨，就是剑呢、啊，利剑很干，很利的剑。你这些问题都算什么呀？所有的这些问题，你问的这些问题，咱们的这些问题，拿般若之智慧来说的话，都像是那个利剑上的，用那个利剑割毛一样。但是利剑割了毛，你也要磨它。哎，离开它，我连这个也没说。就是古人吹不毛做陌生，我觉得是指的是这个，应该指的是这个。 我既不图你，就是你说我是了事的人，你别啊啊我啊。他说哎，我那个雪峰就说了，我不啊啊你，但是古人不是还说吹不毛吗？那不是毕竟还要说一下吗？不说能不能怎么能行？我说了之后你可以再磨他，但是毕竟是要说一说呀。所以古人不是还说过吹不毛吗？就是我们也要有方便说的呀，你也不能不说呀。我说你是了事人，你也不能不让我说呀。对，我也是方便说，你也总得让我方便说，方便说了之后你把他再吹走嘛，就是意思是这个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回答？古人吹不毛做陌生。嗯，然后那个僧人回答的是，残羹那个残羹馊饭已有人吃了，就是说你看看那是人家剩饭呢，人家都不吃的你还吃。其实古人吹不毛做陌生，你别冤枉古人了，古人何曾吹过不毛，已经祸害古人，灵济祖师从来没吹过不毛。就是屠了僧人又屠古人，这个雪峰禅师古往今来都要阿扎一番，都要阿扎一番。言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四托，黎明离向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须磨。就这他也是你也不那个，吹明黎明离向人不禀，就这就是真照无边这些话用了赶快扔赶快扔。魔后如何呢？有一僧在山下着安多年，不剃头，蓄一长柄勺，溪边舀水。时有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主曰：“溪身柄勺，溪身勺柄长。”释文德乃曰：“也甚奇怪。”一日将剃刀同侍者去访，才相见，便举前话，问：“是安于否？是安住于否？”主曰：“是。”师曰：“若道德，即不剃你头。”主便洗头，胡跪师前，师祭于剃却。这个僧人呢、啊，他在好好好，谢谢谢谢，没事。这个僧人呢、啊，他在那个山底下，就是搭了一个茅棚，他也不去见雪峰，然后他也不剃头，他就这样，他就这么住着，就是也不跟那些僧人、那一样。然后呢，他呢，就是给自己留了一个就是很长很长柄子的那个木勺，他拿这个勺啊，在那个河水边儿，就是在河水边儿，就是舀那个水，就拿一个很长很长的那个勺去舀水。人家就说，有时候人家就问他，祖师西来意是什么呀？他说，你看呢，这个溪水啊很深，所以呢，这个我的勺柄啊就很长啊，溪深勺柄长。然后雪峰说，哎，这个人怪奇怪的啊。这个人怪奇怪的，一日将剃刀同侍者去访。就是说那个雪峰啊，就是哎，这个人也怪奇怪的，也不剃头，我要看看他，看看他。他要是道德，我可以不剃他的头；但是他道不得，我必须剃他的头。剃头是可以剃的，但是像这个人，他既然真道不得，你这剃头出去，你不是祸害人吗？他道不得，他凭什么做僧人啊？他都不是个修行人。就是你要是道不得啊，就得好好的学习，好好的修行，应该是这样说。也挺奇怪的，我倒要看看啊，拿着刀出去了，你看人家去接引人，拿着什么东西，人家雪峰拿个刀出去了，也够吓人的。人家就是拿个斧子去接人，雪峰拿个刀出去了，然后一见就问，人家问你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你说溪深勺柄长，这个是你说的吗？他然后那个安主说是啊，他说是，你就是说你若道德就不提你是，那你要说是什么呀，你要是能说得了，在这个地方你能说得了，你要是能够说得清楚，我就不剃你的头。这个祖师西来意就是说，你要是说得清楚，我就不剃你的头。你要是说不清楚，我就剃你的头。然后呢，那个人根本连说都不说，就洗头跪到他跟前，然后他就给他剃了。跪到他跟前，他别剃，他把刀一扔，他走啊。 这个主还是认雪峰的吧，反正他这个主唯一可取的地方就是，你如果说我就不剃你的头，这个主就不说，你直接剃我的头吧，这个说得很好，这属于好道者。如果你说得了，我就不剃你的头，我宁可让你剃头，我也不说，就用这种方式去说的。人家问你是祖师西来意，你一定有个东西要到吗？他就是我偏不到，你要剃头你就剃吧。对对，这个对对对，这个就是这个不错，这个扔下剃刀走吧。杜师兄到了什么呀？你说一说。你既然知道他洗头跪在跟前，什么话都没说，都是到了，那你说说是什么呀？你说不上来，你怎么知道他是到了呢？杜师兄，你可以说那个郭师兄珍重就行了嘛，你就说郭师兄真正，你要是道不得，你说不上来的东西呀，杜师兄啊，你说不上来的东西，其实我也说不上来，三世诸佛到这儿都说不上来，为啥？说上来的都是方便说啊，你就说我珍重不就行了吗？金刀剃下娘生发，除却尘劳不净身，圆顶方袍僧像现，法王座下又天尊。这是出家送出家呢，送剃发呢。不该问，我这就没有，我专门问的不该问的，杜师兄，我专门问的不该问的，看你怎么答了。你要说我不该问，你还不该说呢，你还说了他这个洗头胡跪师前已是到了，你不该说，你说了这个我一定要问你的，我不问你就是以后被他人笑话，你说的已经是到了，我是一定会问你的。师领徒南游，食黄涅盘，欲知师至，即侧前迎，抵苏溪邂逅。师问近离何处，盘曰辟之岩。师曰岩中还有主吗？盘以竹侧敲师教，师乃出教相见。盘曰曾郎万福。师骤斩丈夫拜，盘作女人拜。师曰莫是女人吗？盘又设两拜，遂以竹侧画地，又绕师教三匝。师曰某甲三界内人，你三界外人，你前去，某甲后来。盘回师随至，指囊山七数日，盘共事随行途中一无所缺。雪峰啊，带着一堆人往南方去玩了，往南方去玩，然后有另外一个禅师，他知道雪峰在，他知道雪峰来了，这雪峰也是呼呼啦啦的，这个禅师呢也是，然后这个禅师呢就拿着一个竹棍啊，就前去迎接，然后到了这个苏溪这个地方上，然后就碰到了这个雪峰了，然后雪峰就说，哎，你最近从什么地方来的呀？他说我从辟之岩来的。雪峰就说了，辟之岩这个地方还有主人吗？然后这个黄涅盘就用这个竹棍啊敲雪峰的这个轿子，敲雪峰的轿子，这个很有可能是请雪峰去做主人呢。然后雪峰就他一敲，雪峰就出来了，出来见了雪峰，出来见雪峰，一出来见黄涅盘就说了，哎，曾郎万福。他是雪峰说这个黄涅盘说曾郎万福，雪峰就猛的就给他，就是像那个，就是以前古人的时候那个丈夫拜，就是两手合十鞠躬鞠一下做一下揖，这叫丈夫拜，我是这么理解的啊。然后呢这个盘就做女人拜，他是把手啊别在旁边，然后两个腿啊就是交叠着，然后一屈膝，这个叫女人拜。所以说丈夫拜跟女人拜它不一样，雪峰就做了一个丈夫拜，然后呢黄涅盘就做了一个女人拜，然后雪峰就说了，哟，你就是，雪峰说那个丈夫拜黄涅盘，你看你是丈夫，我不如你啊，我是女人啊，这样一说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是说雪峰啊，你看你还有个丈夫相呢。 然后雪峰就说了，哦，你看你是个，你看你是，难道你是女的呀？难道你是女的呀？然后呢，黄涅槃又拜了两拜，然后用竹册画地，绕着这个师教三家，就是绕着雪峰的这个轿子，走了山楂。你看看他在这弄这个，果然是女人，太折腾了，多费事儿。你是女人吗？又拜了两拜，然后呢，就绕着雪峰的那个轿子转了三个圈，然后雪峰就说，哎呀，我是一个俗人呐、啊，你是一个僧人呐、啊，你是一个超凡脱俗的清净僧人呐、啊，我是一个俗人呐、啊，你是一个超凡脱俗的僧人呐、啊，你看看，你先走，你先走，我再走啊，我再走，然后呢，那个、黄涅槃就回去了，然后呢，那个雪峰就过去了，雪峰过去了，雪峰在这个黄涅槃这个地方上啊，就是待了好几天，黄涅槃呢就一直哎就是供养着雪峰，然后对于他所行的途中也一直给他要吃要吃要喝有喝。一无所缺，就是说黄涅槃他很欣赏雪峰吧。嗯，是什么？是赵海华。这个主要是我觉得好玩的是后面的，就是说黄涅槃，你是女人吗？黄涅槃就拜了三两下，然后又画个地，你别说我是什么男人女人了、啊，你不是来吗？我不是来迎接你吗？你才是，就是我把你当什么圣像啊来迎接啊，就是是这样的。他说，哎呀，那你厉害，你还有个圣在，我可没有个圣在，我可不是啊，我是俗人呐、啊，你是有圣人在的，你厉害，你厉害，你先走，我再来。然后黄涅槃走了，黄涅槃一听说就真走了，所以他们两个就是这么说吧，他们两个有点像打情骂俏，他俩就是这样互相还是欣赏的。黄涅槃说，哦，你把我当成一个圣人，你骂我是圣人，你骂我是圣人的话算了，我就被你骂吧，你骂我是个圣人就当你是个俗人吧。所以说黄涅槃一听你让我先走我就先走，然后雪峰又跟着他去了，所以他们两个就是谁也没怎么占便宜，谁也没占什么便宜，所以说他们两个算是惺惺相惜吧。就是打情骂俏，打情骂俏就是这个，谁也不上谁的当，谁也不甩谁，在知见上谁也不依靠谁，然后呢，在就是用这种方式互相帮持，就这么说吧。就是说那个 Mobile 啊，你这种人呢、啊，你就是三界外的人，我们属于三界内的俗人，你跟我们说了了分明啊，我们茶馆都不配听你这种话，我们茶馆是一个喝茶的那个，就是说这个什么样的人都有的，这样的一种的三教九流的都有的，不适合就是你这么超凡脱俗的搁着，你这了了分明搁在茶馆很不合适，喝茶也要了了分明，该治病治病，这个人就是粗人。上堂治病也要了了，治病也要了，那你就去治病吧，你先去治病去啊，先去治病去，先去治病，我知道你治了病我才能知道你是不是了了分明，赶快去看病啊，赶快去看病，我才能知道你是不是治病的时候了了分明啊，先治病先治病，你治了病我们才知道你是不是治病的时候了了分明啊，你不治病我们怎么能知道你治病的时候是了了分明还是不了了分明啊，治病啊，那个淡泊你就找他，他听说他能开药，有一些心理有疾病的也可以开，身体有疾病的也可以开，赶快先治病，了了分明没有病。哎呀，那精神病人都说自己没有病，你这很符合这个特征，就像是喝醉酒的啊，我没醉，就是这种的，我天哪，太标准了。上堂，此事亦如一片田地相似，杜师兄躺枪姿势，病人也不离了了分明。对啊，你病人也不离，所以治病也不离了了分明。赶快去，该扎针扎针，该吃药吃药啊，吃着药再说。去找淡泊去开点药，扎点针，拍个照片给我们看看。那时候才叫了了分明。我了了分明的看到你扎针吃药了。上堂，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助人耕种，无有不成此恩利者。玄沙曰：且作陌生是这田地。师曰：看。沙曰：世纪是某甲不疑吗？师曰：你作陌生。沙曰：只是人人的。啊，这是玄沙师辈。 这个如果是云门可能不这么答，云门可能不这么答。对，中了寥寥分明的毒了，清凉月算你有眼，你这就是这种的像 Mobile 这样的就要值得我们警觉，我们别进了就是佛法中这个门呢，来学个半吊子，半瓶子不满，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在这半吊子总是晃总是晃，晃的人都烦死了他还在这晃，就是是这种的，我们要警觉。谁比你还贱？雪峰，雪峰，雪峰，说雪峰呢，雪峰又开始了，看看，就是那个何师兄的特点，就是你们都有毒，你们都有毒，就我何志宏没有毒，他说来说去就是这个特点，你们都有错，就我何志宏没有错，那就是就这个意思，对对对，你们都醉了，就我没醒，就是这。他呀罗师兄啊，你不知道他刚开始修了新中心，他觉得有个入处他就可狂了，后来不知道现在的样也不像，就说他的见地啊，我什么是前年，哎，是2018年底2017年底打的气，2017年12月份打的气，这现在是2018年一年到2019年3月份了，我看他的见地没有一丝毫一丝毫的进步，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他就是没做，他见地一点进步都没有，一丁点的进步都没有，那个心态一点都没有变化，所以说我觉得他就是他非常非常像没有做的，就是断了没修，很像去年到今年见地一点没有那个，我们应该警醒别这样。上堂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助人耕，他就死在那个寥寥分明那儿了，死在那个枝那儿了，死在他开悟那儿了，反正他总有一个点儿，他就死在这个点儿上了，死在他对上了，死在他是圣人上了，就死在这儿了。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助人耕种无有，就是说哎，相比之下就是他跟蔡小鹏他两个是一块儿打的，那蔡小鹏总比他还是有点进步的，他就是他每天他都要，就是说最后蔡师兄说了，蔡师兄跟他住一个屋，说每天的时候就是要最后的睡觉是以这样的结论为结局最后睡觉的，蔡小鹏说你是对的，哦，这就能睡，要不然的话他折腾人家连觉都睡不好。蔡师兄躺枪，那时候蔡师兄就说了，你要是不跟他说你是对的，你今天晚上请别睡觉了，不睡觉第二天咋打坐呀，一说你是对的就没事了。上堂此事就是说这个佛法修行啊正道啊这个事儿啊就像是一片田地似的，你们就是说可以，你有你的耕种方法，他有他的耕种方法，什么什么没有不成此恩利者，你们尽管的这个耕田，没有一个啊都没有不再受，就像是你们就是说就像一片田地，这个田在这搁着呢，随便你们怎么种，就是这个地一直在这儿呢，就是没有不成此恩的，你们都承着这个地的恩呢，或者就是说是像阳光似的，一直都有阳光啊，一直你都可以耕种的，你可以这样，你可以种这个，你可以种那个，你可以种这个，你可以种那个，这是这个事儿，说佛性的妙用的。然后那个玄沙就说了，那什么是佛性呢？然后雪峰就说了，看什么是这佛性，雪峰说看，然后玄沙说哎呦，就说就雪峰这个你说的不错，但是我就不这样，你说的不错但是我就不这样，雪峰说那你怎么样啊，然后玄沙说只是人人的，如果我是雪峰，玄沙说只是人人的，那我就打你，只是人人的，人人在哪里啊，应该是玄沙的意思，应该是人人本有，并不是成此恩，应该这么理解可能好一些。再顺一遍这个意思啊。雪峰说这一件事儿如像田地相似，就像这块地似的，你随便你种什么，反正是这个地总是有呢，你种什么它都能长，就是说都你只要种什么你都就是依托这个地，这个地就是你怎么样你都离不开它的恩德啊，你怎么样你都离不开它的恩德啊。你不管你种什么你都离不开他的恩德呀， 嗯，然后玄沙就说了，那这块地是什么呀？就是这个佛性啊，它是什么呀？就是佛性它有很多个妙用，它有很多的妙用，你不管你干什么事儿，你都没有离开佛性的妙用。那什么是佛性啊？他就说，看，玄沙说，哎呀，那师父你是这样，我就不这样。他说你怎么样啊？他说这个佛性是不能说我们就是说都是佛性的妙用，这个佛性是本来就有的，并不是我们需要承恩的。就说不是成此恩利者，你们都要成这个恩利，不是的，他是人人本有，只是人人本来的，应该这么说，就通顺了。我觉得只是人人本来的就通顺多了，我觉得应该是加一个只是人人本来的。成什么恩呢、啊、大恩无恩，将此身心奉神刹，是得名为报佛恩。那是说的是阿难，阿难就说，哎呀，我就是要这样的话，就是不惜的牺牲来报佛恩。实际上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身也不可得，心也不可得，两个都像是尘土一样，一点都不值得，一点都不可得，就是将此身归尘，那个心归刹，就这样啊，是得名为报佛恩。打死了喂狗，这是报佛恩。所以说这是人人本具的，没有一个，并无一个人可承恩，也没有一个人给我们恩。这就是这个地方上正是我们人人承恩的，人人的没有你指示的余地，也可以这么理解吧，也可以这么理解吧，嗯，也可以理解，这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觉得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人只是人人的没有你指示的余地，这个也可以这么说吧，也可以这么说。这个就是针对着什么呢？闲沙说你怎么这片田地是什么呀，然后他就指示给你看呢、啊、看他说我就不这样，他说你怎么样啊，他说这就是人人本具的，看什么看呢、啊、哪有你看的余地啊，哪有你让我们看的余地啊，我们本来就有。嗯，这样说吧，那片田地可不管你心安不安，人人的没有你指示，也可以的。嗯，那片田地可不管你心安心不安，这是说谁呢？哎呀，就何志宏啊，他帮我们拉人气，你知道吧？他到哪儿都引来一堆争议和骂，人家见到这个人都觉得他那个，他都能帮我们拉人气。只是人人的没有你指示的余地，还不如这么说呢，人人的没有你指示的余地，就是应该这么说。你怎么说啊，就是这里无你指示的人地，无你指示的余地，无你指示的余地，有后一句更好，要加个前一句，还是有一个指示在，你做陌生容不得你指示。我知道你们都争相的说他，所以他给我们带来了人气，他一到哪儿啊，就像是一个石头掉到了那个湖里头一样，大家就开始翻腾了，大家都忍不住要说他，然后他就说，你看你们一被我骂，你们心都动了吧，你们咋修的呀，然后你们修行都不行啊，人家骂了他就是心动了，人家不搭理他，他说他又在那儿聊别人骂别人，人家一骂他，他就说人家心动了，他可有毛病了，就该治。三圣问，透往金鳞以何为实？师曰：待汝出往来，向汝道。圣曰：1500人善知识，话头也不实。师曰：老僧住持是凡。老僧住持是凡。这个地方可以加逗号，也可以不加。何志宏啊，我们都是一群野鸡，你就是那个凤凰，你跑我们这儿来干什么？赶快出去啊，我们不能白被你叫成鸡群，我们要被你叫成鸡群呢、啊、就必须要落实你的这个叫法，就必须你要出去，你应该滚出去。我跟你说，你凤凰你跑到鸡群里面干啥来呀，赶快滚出去啊，你要是不滚出去你也白叫了，不能让你白叫，我不能，既然你叫了我们就承认了，但是你就得出去换个名字再进来吧啊，要不然的话就你这样被驱逐了，都跑鸡群干啥，有病，就是你该有病，你就这样，你这凤凰有病，赶快去治。落地凤凰不如鸡。凤凰来了，自甘堕落，你就是一只最差劲的鸡，你说啥呀，还把你当凤凰呢。嗯，可怜的。三圣问，透往金鳞呢、啊、就是这个大鱼啊，是一条大的鱼，就是大鲤鱼啊，大金鳞呢、啊、就是这样的鱼， 这样的鱼就是以何为食啊，以何为食啊，哎呀阿弥陀佛呀，就是要吃素啊，不要就手下留情啊，不要吃我呀。然后呢那个雪峰就说了，哎，等这个人这个鱼啊真的透得网了，我再跟他说，废话，透得网了还用得着你说吗？嗯，透得网了再向你道，这就没意思了，这就没意思了。问你呢，就是透网了，透脱以后是什么呀？透脱以后是什么样子啊？也就是开悟的人这里没有无，也没有迷，也没有悟，那是什么样子啊？开悟这里没个样子，没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啊？啊，这就是这个，你要透脱出来，一就是出来呀、啊。他说，哎呀，那等你透脱出来，我再告诉你。雪峰这么说，哎，这就不好玩了嘛，这就不好玩，你这等于没有说。然后三圣就说了，你看看你这个还善知识呢，你连我问啥你都不知道。雪峰说，我就是我事儿很多呢，我哪有空啊，我哪有空管你这个话头啊，我就是主持事儿忙，我没有空顾得上话头啊，我要做好多好多事儿呢，我哪有空顾得上你这个话头啊，老僧主持事嘛，事儿忙。雪峰好像是回答他，不光是这一个，他有几个都是回答这种风格。我记得毕业录里面有歌颂过他，这个就是人家问那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雪峰说，哎呀不行啊，我太忙了，我忙得要死，我顾不上回答你，我要走了，我要赶快去忙我的事儿去了，我住持，我事儿很多呢，针头线脑，一会儿牛来吃我的草了，一会儿人家哪个那个人来检查我们了，一会儿我们又要给这个僧人什么的这个盖个房子了什么的，我事儿多着呢，我哪有空回答你这问题啊，老僧住持，住持事儿忙，老僧住持逗号事忙，这样也可以的。雪峰就是不上他的当，这个回答的也不错，回答的其实也不错。三圣就是说，就是我们两个，就比如说吧，就是这个路逢剑客须称剑，不遇诗人不现实，我现在拿剑亮出来给你了，你给我一剑呢，给我一剑呢，他就走了，我根本就不跟你路逢剑客须逢剑，我跟你就不跟你同道，我一拐弯我走了。然后呢他又截住他了，三圣又截住他了，就后一句就是1500人善知识，话头也不就是激他呢，你必须要给我针锋相对来一句啊，你必须要给我针锋相，你越这么说我越没什么来的，你再一说我又扭头走了，三圣截不住他，三圣截不住他，哎，这也是一种活脱脱的透网金鳞吧，三圣截不住他。透网金鳞以何为食啊，等这个人透出来了网我再跟他说，你看看我是你就是我是我就是问你这个话让你答一下，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就是说你都不知道这是话头啊，哎呦，就是我没有空顾什么话头不话头，我可忙了，我可忙了，我就是不顾不认识这个话头，我可忙了。嗯，透是看不见啥，不是的不是的，透不是这个意思，梁仁林呢、啊、你那个公案理解，你这种理解，你要是想看公案，你必须要把公案全部的都扔开，就是要把心中的这些理念全部就扔开，你就容易看得懂了。透网金鳞就是指的它，大家来网用网能够网得住这个鱼，但是这个鱼呢，有一种鱼它就很厉害，它呢你都把它网住它，都网住了，它还能从这个网里头逃脱出去，这就叫透网金鱼。你有这个网明明是拦住它的，但是它能逃得出去，就像是轮回一样，我们这个轮回就是一张大网，把我们都网进来了，我们都不得解脱，被他给网所绑着，但是这时候就有一个人出溜从这里头出来了，这就叫透网金鳞。透网金鳞就是出溜出来的人是什么样子啊，他从这个轮回里解脱出来的人他是什么样子呢，等你解脱以后我再跟你说，哎呀你这个人根本都不懂我说话，你话头我要问你这个话让你回答的你都不知道，我事儿忙得很，我就没个网可透，我就专门不透网的。这么说吧，透网金鳞是什么样子，雪峰就说，我就专门我就是在里头，我根本都不透出去，我专门在里头待着呢。嗯，这个是这个三圣问雪峰，三圣问雪峰，这个透网金鳞为神以何为食，不妨纵横自在，此问太高深，嗯，何尔何止自问，而何止自问，何必更问，不接招。雪峰就是你让我接招啊，我有个招啊给接了我就上你的当了，我就不接你招，就是属于是这样的，我就不接你招，把三圣给怼的，就是三圣截了两次他没截住他。深圳王卓，这又是刘涛又来了。涛哥你是咋了，你老改名字啊，先把上面一个给弄完。 你变一个别的名，你别用王卓这个名，因为有一个王瑞，你知道吧？你别用王卓这个名，因为王瑞这个名是忌讳，你别用这个啊。这个小孩他可淘气，可不懂事儿，换一个别的名啊。嗯，你叫深圳前五吧，下一次叫个深圳前五啊。雪峰问三圣，问雪峰，特往金陵为神以何为实？不妨纵横自在，不妨就是这样的话，不妨就是纵横自在，这是句号，就是说你不妨，就是说透往金陵，就是不妨这么问，就是这样问，要从往里面透出来，或者说要吃什么吃什么，不妨纵横，这一句话是赞，哎，这么问不错，然后后面又说了，此问呢、啊、就是这么说啊，这样一说太猛了，这就叫太高声了，透往的金陵他吃什么呀，就是我要吃你，我知道了，你这个是就是说我要是你说的话能够救度我，那你就是你吃我了，但是我不被你救度，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可救度和不救度，没有一个救度不救度，所以我要吃你，我来我是大鱼吃小鱼，我是来吃你的，就是说透往金陵为神以何为食，这就是问的太高声，就是问的太高声，尔何止自知，何必更问，这个东西啊，你就是说你知道就知道，怎么能够再问啊，怎么能够再问，这都不是好话，尔何要也要问一问，也需问过，就是这么说吧，也需问过，嗯，这是就是这个方括号里是凭什么呢？凭雪峰这一问，凭三圣这一问呢？哎，三圣这一问呢？哎，不免这个纵横自在，但是呢，这么问呢，太高声了。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就是这个东西啊，以和为实，你愿意干啥干啥，你这但是问不得，说不得。不要用王六，别用跟王有关的。刘百万，起得好，沈三万。对对对，起的沈三万，我觉得沈三万、沈万三挺好的，沈万三这名字起的好，嗯。然后雪峰说了，等你出网再向你说，捡人多少身价，作家宗师天然自在。哎，这个评的挺好玩的，就是透往金陵也吃什么呀，他吃什么东西啊，你看这一问很凶猛啊，来者凶猛啊，气势汹汹的，你知道透往金陵他都吃什么吗？是问的气势汹汹的，哎，等他那个鱼啊透出网了，我再告诉你他吃啥，这一问太煞风景了，人家拿着刀冲你过来了，你毕竟你拐了一个弯儿，捡人多少身价，太煞风景了，让我们怎么看热闹啊，我们看着他拿了一个刀出来，我们需要看到你还他两刀，这样才好玩，谁知道你不还刀，弄得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人都觉得呀没意思透了，捡人多少身价，这出戏都不好看了，不好玩了，然后又送这个戏不好玩了，这就是让我们就是连这个念想也灭了呀，灭了这种念想了，就是作家宗师最后一句是送的，哎，这个雪峰啊是个作家，你看看我就这么游，我就当我是不明白的跟你说，我就当我是开始，我就是一般的来人，他是分几种的，比如说是就是最典型的是两种，一种是明白的人，一种是不明白的人，不明白的人来问他起你一个开示，还有一个明白的人来问他给你一个套，看你上不上套，他要验验你是不是明白的，就是咱们一般的学人来开口说，一般就是这两种，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呢，你们自己看，就是一种人他是真的问你问题要求你给他一个答案的，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他就是看看你回答的问题回答的是明眼人还是不明眼人，他专门落坑的，给你挖坑的，就是这样一种人，就是像这样一种问题，只有很明白的明眼人一般都看得出来，只有明眼人才能问这种问题，因为不明白的人他会怎么问呢？不明白的人他会问金鳞如何透出网去，就是我这个金鳞我怎么样能从这网里透出来啊，就像我们怎么样能够明心见性啊，会这样说的，他不会说透网的金鳞我以什么，我吃什么呀，我以什么为食啊，不会这样说，我已经透出去了，我现在该吃啥呢，不会问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个一般的都知道这个问这个问题的是属于是明眼人，但是呢雪峰就装糊涂，你不是有问题问我吗，那我就回答你，我就当你是不明白的，你不是问透网金鳞有什么吃要吃什么吗，那你就说明你不是透网的呀，等你透出来了再说吧，雪峰就给他装糊涂啊，装糊涂。 就装着不知道他是个明眼人。作家是宗师，就是装糊干装糊涂的人，就是那个原物克勤就赞，哎，这种人呢，他老油子，他什么都能，他既可以高也可以低，他可以跟你拼上两件，他也可以装，哎呀，我好害怕呀，扭头就跑了。说明他很自在呀、啊，很两种游戏都可以做，就是能做第二种游戏。他明明知道你是来找事的，他专门来说，哎呀，我好怕怕呀，就是这样。所以说叫天作家宗师，天然自在。刘大拿，哎呀，刘大拿这名字起的可好，他原来可想大拿，涛哥以前可想大拿呢，啥都想拿，嗯，揽了一堆事儿，我们都可担心他做能不能打完，现在总算打完了。据说他据他说是打完了，然后再看后面的，这个圣云1500人善知识，话头也不使，这就是故意磕碜他呢。哎呀，你看看你这个人，你还来开武馆呢？我一来踢你馆子，你都吓跑了。你这种人，你凭啥来开武馆啊？你这不是祸害人吗？嗯，你怎么样给你的那个武术僧武馆的人的那个徒弟看呢？你这么害怕人，碰到一个踢馆子的，你赶快关馆。你这个是个武师吗？你怎么教给你学生看呢？1500人善知识，话头也不实。然后袁克勤评：霹雳迅雷，可杀精群，可杀精群。一任薄跳吧，一任薄跳就是一个金字旁一个皮。一个金字旁一个皮，就是说这个一任薄跳，嗯，然后就是这个评语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评语说，哎呀，这个三圣啊，三圣禅师这个说100人善知识，话头也不实，这句话就是说很厉害，他说啊能够刺激人，本来这个天很晴，能够晴天下来一个霹雳，就这样。就是这样来形容他，就是说你这样，你可以把这一群的这个一就是那个义愤填膺的劲儿啊都挑起来，所以叫可杀精群，就是你一群人的人都能被你这句话杀喽。嗯，这是前面的，但是后面的那个就不是了，后面的就是说的是，就是你随便你折腾，随便你折腾，我就不甩你，一任跳，就是三圣啊，随你跳吧，人家雪峰就不上当哦，随便你折腾吧，你就是再刺激他，人家雪峰就不上你的当。就一任你折腾吧，一任你折腾吧，你随便折腾吧，你来踢馆子吧，你来就是你横踢竖踢，你就踢不到人家，你就是他不被你所动，你等于踢不到他，你只好走了呀，你只好走了呀，就是这样说。一任跳吧，前面的迅雷霹雳可杀精群这两句话就是送三圣这句话的。100人善知识连话头都不懂，你咋给人当老师的？你咋教授1500人的呀？这是送他的。后面的一个呢，就是骂三圣的，嗯，骂三圣的就是你看看你三圣折腾吧，你三圣怎么折腾，人家雪峰也不上你的堂，你就情折腾了，你折腾完一遍又折腾一遍，嗯，你就知道了，就是原物克勤的平唱就是这个味道。雪峰云，这个老僧住持事儿烦，不在胜负，放过一招，词语最毒。词语毒什么呀？哎呀，雪峰啊，我说我好忙啊，我好忙啊，我可顾不上你这个话头不话头的。你看看，这不在胜负是解释这句话呢，就是雪峰这么说啊，雪峰的意思是我不跟你玩这个东西，你捅我一刀，我再捅你两刀，咱俩比个胜负，我不跟你比这个胜负，就是老僧主持事忙，这个就是解释这句话呢。解释这句话，解释老僧主持事忙，就是意思说我不跟你比这个胜负，这是解释，就原物克勤这个是解释雪峰这句话。然后原物克勤又评论了这句话，哎呀，雪峰这样可是放过了前生，雪峰啊，你行放过他了，你就放过他了，你就把三生都给放过去了，这是骂雪峰的。然后后来又说了，哎呀，没这个雪峰最毒了，雪峰最毒了，因为啥？他这儿没有东西，你怎么着你拿不住他，你来挑事你拿不住他。如果是一个啥，如果他是一个迷瞪的人，你把他整明白，这个雪峰啊，他知道三生是个明白事的人啊，他知道他是个明白事的人，你知道他是个明白事的人，你跟他过什么招？你跟他过招的话，你就是你不等于是你是一个不明白的了，你是一个糊涂人了，你何必跟他过招呢？我就不跟他过招，我就不跟他过招，此语最毒，就是我就不跟你过招，这个最毒了，让那个明白人他显不出来他的明白，你知道吧？三圣就算是他是一个透网的林，你在这就显不出来你透网，因为我这就没有网，我不网你，你随便，我这就没网你。你说啥我走，你说啥我走，你拦着截着我的路，我就再拐一条，你再给我拦住我再拐弯，你就截不住我，你截不住我， 让你就是透不出你那个聪明劲儿，透不出你那个聪明劲儿。你这个三圣，你这么聪明，你这么明白，我让你的明白没劲儿使，你知道吧？让你这个明白没劲儿使，那三圣就没辙了，就词语最毒，词语最毒。这就是评论这个雪峰的，评论雪峰的。雪峰，你这么说话放过三圣了，但是你这个放过你最毒。你最毒，为啥呢？你不放过他，他更不放过你。三圣就是这样的。三圣是谁的弟子啊？是临济的那个，就是你给我一剑，我给你一剑，你给我一剑，我捅死你，我捅你20剑，那都是三圣的作风。那他师傅死了，问他怎么样，他大声一喝，把他师傅给喝的正法演丧，在你下律边灭去，我就不跟你来这个，就是拐弯了，拐弯了，拐的三圣没辙。所以说雪峰最毒，很好玩。不是两刃相锋不须避吗？有刃吗？有刃吗？两刃相锋不须避，没有避啊，没有避啊，没有避，所以他就避开了呀。钱伟啊，你还真会抛让人上当的东西，因为没有个东西避啊。你要是真的就是说这不须避了，那你这个不须避这个东西，不须避这个东西的话，你怎么样迎上去啊？你要迎上去吗？迎上去就是你避开他嘛。你明白了没有啊？两刃相逢不须避啊，正因为不须避，所以就避开他呀。因为不需要回避嘛，不需要回避，你只干嘛非要上去呢？你非要上去就不对了。不是那么说的，不是那么说的。哦，好像是说我们一逃避就不好了一样，是不是啊？我们一般都是认为我们一逃避就不好了，我们一逃避就不好了这个事儿。那这个事儿，你这个一逃避就不好了，这个事儿也不要避，你就迎头上，该逃避逃避，两刃相锋不须避，连这个也不要避。你别人家说什么你就当个真，前伟你就请被砍死了。听这个洞山的话你就被砍死了，你听谁的话你都被砍死了。咱不是说了吗？打坐别被打坐瞒，读经别被读经瞒，看禅宗公案别被看禅宗公案瞒，最后一句听我说话别被我的话所瞒。让你不须避你就不须避了啊。正不需要避开逃避，该逃避的时候逃避嘛，该抱头跑就抱头跑，要跑得比谁都快。因为他跑得特别特别快，所以说他不须避啊。所以说缘无客勤送他，哎，词语最毒，知道了吧？看见东西才要避，他没避，你还有一个不避。对对对对，疾风相对禅，你不要看疾风，逍遥子都没有疾风，两个人一点疾风也没有，这样的人在一块儿，对的，你可别以为疾风相对，你请骂禅师了。深圳傻儿，深圳傻儿又像是刘涛的名儿，刘涛你起个文雅的名儿。岩头怎么死的？岩头的那就是敌人捅了他一刀。张松伟啊，你把这个币啊当成一个实有的东西了，你这个比喻这个不对。岩头的那个是两刃相逢不须币，正是没有币，好手，这是这个雪峰，这个你别以为雪峰是币，雪峰这个避开才是真不币，你别以为雪峰是避开，雪峰根本都不是避开，要不然说怎么能说这个最毒呢？他这个避开是有意义的，他这个避开就是让三圣没有地方去撒野。所以说他这个避开是最毒的，他这个跟那个岩头的那个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是两回事儿。也就是这么说的，两刃相逢不须避是有两种的，一种就是像岩头那样敌人捅他大叫一声而死，还有一种不须避就是像三圣这种的，你跟这种明白人你跟他搞啥搞啊，你一躲就躲开了，这样一种不须避，这样一种不须避就把那明白人给搞死了，这种也是两刃相逢不须避，这正是没有避他，这两个全都是不须避，你这个不应该跟岩头相提并论。钱伟你别阿到我，雪峰是以柔克刚吧，哎呀反正你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反正是就是他是无事的，他无事他能化解开老泥鳅。对，老泥鳅 我这个是对那个弊却是不弊，不弊却是弊，不着弊就没事了，你就在这捯饬吧，你这就这个话就是叫弄泥团汉，弄金魂汉啊，就是捯饬的，就是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就这种的，在古人叫弄泥团的，就是他在这个泥团的翻来覆去的玩着自己满手脏了吧唧，脏的要死的还在那玩，他玩个泥团干什么？泥团都无聊，玩这个东西。还有弄金魂这个东西的话，就是神神叨叨的玩这个东西，玩神道干啥？没必要，整得自己也神神叨叨的，弄金魂汉，就是说神经病，就这么说吧，玩神经了。就弄金魂汉，上堂进大地是个解脱门，把手拽衣不肯入。十一僧出曰：“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做什么？”师便打玄沙卫师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做陌生。”师将三个木球一时抛去，沙作琢牌式。我记得是念琢，这个是砍的意思。师曰：“你亲得灵山方得如此，也是自家事。”哎，我记得上面一个是不是刘涛还贴了一个什么东西，我没看到你玩泥团呢，我看到泥团把你玩的都不行了，你说你被一个泥团玩成这样太可怜了。雪峰三圣虽然一出一入一挨一扎，未分胜负在，且到这两尊朽具什么眼目？三圣自临济受爵。这是这个碧岩路呢，它的特点是先探一个，比如说人生苦短啊，先探一个，然后又说一个例子，说一个例子再说一下这个原委，说一个例子再说一个原委，这是说的是三圣跟雪峰说完了，说完了之后的话，这个他就说了，哎，你大家看这个公案啊，实际上这个应该是放在上一段，我觉得更好。就是说三圣跟雪峰啊，大家看这两个公案，三圣跟雪峰这两个人呢、啊、一个人出一个人入，一个人呢就是一个人呢就是打一个人，打一个人挨，一个人打一个人挨，就是一出一入，就是哎，你有进我有退，你有退我有进，你打我我挨，我打你你挨，就是这样一搞，没有分胜负在。大家说说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眼目呢？这是这一段公案就说完了，然后下面开始讲，哎呀，就是三圣啊、雪峰啊，他们各自有什么料啊？这就来了啊，开始介绍他们了。三圣自临济受爵，遍历诸方，皆以高宾待之。看他治个问端，多少人摸索不着，且不涉理性佛法，却问道。透往金陵以何为实？且依他做陌生，透往金陵寻常既不识他相耳，不知以什么为实。雪峰是作家，痞似闲，只以一两分愁的，却向他道：“待汝出往来，向汝道，分阳谓之成解问，洞下谓之借事问，须是超伦绝类得大受用，顶门有眼方谓之透往金陵。”征奈雪峰是作家，不妨捡人喊价，却云：“待汝出往来，向汝道，看他两家把定封疆，必立万仞。若不是三圣，只此一句便去不得。”征奈三圣是作家，方解向他交道：“1500人是善知识，话头也不实。”雪峰却道：“老僧住持是人，此语得那么完满？”他作家相见，一琴一纵，遇逢即活即弱，这个遇见即贵，而若做胜负会，未梦见雪峰在。看他二人最初孤微俊俏，幕后二句死郎的，且道还有得失胜负吗？他作家惆怅，必不知此。三圣在临济做院主啊，那是后面的啊，前面先看看这个啊，这个圆悟克勤呢，你别看他是一个看戏的，他看这个雪峰跟这个三圣呢，他们两个就是拿着剑呢，三圣拿着剑，雪峰就拐弯，三圣拿着剑，雪峰就拐弯，然后呢，大家觉得像我们看看热闹的，觉得气得要死，啥热闹也没看着。我们这个看热闹的人和三圣和雪峰，我们三个全成了一出戏，然后这一出戏呢，看这一出戏的人是谁啊？是个圆悟克勤，圆悟克勤把三圣雪峰还有看热闹的人这三个都编排，看这三个人怎么打架，然后圆悟克勤给他们做了一个解说，就好像是那个上面有两个人拳击，圆悟克勤在下头去，哎呀，你看这个人这一拳，你看那个人好拳，好一勾拳什么什么的，就做这个解释，解释的特好玩。解释的，对，你不是我解释的，是圆悟克勤，圆悟克勤就是这个风格，他们解释的这个东西可好玩了，可好玩了，好玩的要死，说是平常心是道，平常心是道这个地方上要多好玩有多好玩， 咱看看他这个好玩劲儿，圆悟克勤接着往下说呢，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眼目呢？咱们说说三圣。三圣这个人呢，林济当时死的时候可是把那个法脉传给他的呀。林济是这么说的，就是说这个正法眼藏在你这瞎里边灭却。你看看林济是把正法眼藏授给了三圣的，所以叫林济自山境这里，三圣自林济这里受到了最心髓的口诀。就是林济走了以后，他就到各方去遍参，但是各方呢都是就是对他就是特别的礼敬，都以高宾待之，大家都很尊重他。他是得了那个林济的心真传呐、啊，按照我们现在的流行的说法，他是林济的心子啊。我们就这么说，谁谁谁是元一老师的心子，我们就会这么吹。三圣那是林济的心子啊，就这么说。然后呢，林济三圣这个人呢，他是林济的高徒，所以说三圣这个人呢，一问呢，他都不寻常的。他问了一个话，很多人都蒙圈的，就是他这个问端，很多人摸索不着。他呢就不设任何的理，不是说的是哎呀有什么理呀、啊、有什么理体呀、啊、之类的，不设这个东西，直接问问什么呀？不是问你这个金鳞如何透网，他直接问透网的鳞他吃什么？你们知道他这么问是什么意思吗？且道他意作陌生，透网金鳞呐、啊。一般的话他不吃别人吃剩下的那别人吃的东西，别人吃的觉得很香的他根本都不吃，他根本都不吃。就是说这种人啊，这种的鱼啊，他到底吃什么呢？他不吃那一般人吃的东西，就是透脱的人他两边都不沾，他到底是在哪儿啊？他到底在哪儿啊？但是雪峰呢，雪峰这个人呢、啊、他也是有料到的。雪峰他是作家，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公案的言语了。雪峰他就是个有料到的人，他也是个有料的人，他也是有料到的人。按照我们广东话就这么说，有料到。嗯，雪峰是个作家，也是一个人物吧。雪峰也是个人物，就是三圣是个好拳手，好拳击手，雪峰他也是个人物，他也是一个重量级拳手啊。雪峰是个作家，你看着他好像没事似的，就这么随随便便的答了一句什么呢？等你出网的来，我再告诉你这个出网金鳞以什么为食。这一句话呀，就是说像这一句话的话，就是像这个三圣这一句问话。分牙呢，就是说这一句问话是程解问。程解问就是说我这一问你已经知道了，我这一问是啥意思？我这一问就是我实际上我是就是说我是有答案的，但是我把这个答案问出来，这就是透网金鳞。以何为实？就是透网金鳞以何为实？那毕竟有一个透网在，我已经透过网了，所以他叫我已经有这个解了，叫成解之问，就是明白人问。然后洞下未知借事问，洞下是洞山呢还是谁呀、啊？不知道，就是洞下未知，这个就是洞山下的就认为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借事问的，借事问的就是说我并不是一个不明白的，我就借着这个来问问你，我就借着假借我是一个不明白的人啊，假如打个比方我是一个不明白的人，我来问你，装揣着明白装糊涂，就是这种人来问的。就是为啥呢？为啥是这么问的？因为一般的人他会问我们如何透的网，我们如何能够出得了轮回呀、啊？他不会问出来轮回，你在哪里呀？出来轮回你干什么呀？他不会这么问的。所以说啊，就是说这种人啊，就是他是那种超轮绝类得大受用顶门有眼，这就是这么说话。这种叫透网金鳞，就是这种的，那不是一般人问的，这种就是问这个问题的，他就是透网金鳞，他就是顶门有眼的人。但是呢，雪峰呢，你既然问我，我就是你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我就当你是糊涂人，我就噎死你。就是征奈雪峰是作家，捡人身价，你不是你这么高吗？你这么高，我就给你当个最低最低的，我就当你是一个弱智。你不是这糊涂，你这大智若愚吗？我就当你是一个完全的弱智，就说哎，等这个，那他透网的鳞他吃什么？他要是不知道他吃什么呢，就说明他还没有透出来网。那等他透出来网了，我再告诉你他吃什么。你看，然后那个雪峰就笑了，你看看这两个人就是不分上下，把定封疆不分上下。要是一般的人一听这个那就没意思了，但是三圣这个人呢，他不饶啊，不饶雪峰啊。若不是三圣这一句话就噎住了，你说明你没透网，等你透出网我再向你道。就是说这一般的人啊，一听这雪峰这么说就被雪峰噎住了，但是三圣没事啊，三圣就出来了。三圣说我不理你这个茬，我就继续的激你啊。三圣是作家，所以说你看看你，他我不理你这个，你别管我透不透出来网，我就说你吧，你这个雪峰，你是1500人的老师，你看看你连话头你都不识啊。 就是雪峰，就是他雪那个三圣说透网的精灵吃什么呀，雪峰说你就没有透过网，你就没开悟。三圣就我才不搭理你说我开悟不开悟呢，我就说你还是一个五百人善知识呢，你连我问什么你都不知道啊。你看看他，就是他咬他一口，他咬他一口，就是这样。三圣说话头也不实，然后雪峰越说什么呢，哎呀我这个是主持啊，我现在住持，我现在当住持，我事儿很多呢，啰里吧嗦的针头善脑的线脑的事儿我都处理，你看看这话答的你多么完满。什么叫做完满？人家问你祖师西来意，人家问你是如何是佛法大意，如何是圣地第一意，人家拼了一辈子的命就是为了这一句儿。但是人家问了这一句儿，你却说你很有俗事儿。你看你住持是什么？住持不都是俗事儿吗？所谓的俗事儿就是说，今天这个僧人借了什么钱，明天呢谁要挂单来，后天我们这个大殿怎么建呢，这不都是俗事吗？这都是俗事啊。所以说你人家问你这个，你出家人你怎么能答他一个俗事呢？太按我们来说太玩忽职守了，太玩忽职守了。然后的话就是说的是他作家相见一擒一纵，就是说的是这就是两个作家相见，一个就是抓他，一个就是随便你抓，然后呢你强哎呀我就弱得很，你要是那个贱呢我就贵得很，你要是贵呢我就贱得很。但是呢你要是认为就是雪峰输了，三胜啊胜了，你就没有梦见雪峰在了。而若做胜负会，未梦见雪峰在。因为雪峰说了，哎呀我主持事忙，你要是在这儿认为雪峰就输了，就是雪峰一直在拐弯啊，你都没有梦见他，你都没有梦见他。所以说啊，你看看这两个人啊，就是所以说雪峰也是很高妙的，那三圣也很高妙，雪峰也很高妙啊。所以后面圆悟克星就说了，这两个人啊都很厉害，但是这两个人最后全死了，死翘翘了。为什么死翘翘？在雪峰这他让就是雪峰跟三圣让我们看了一个热闹，所以说他全死翘翘，这就最后两个俱死，死啷当。他的这个孤微俊俏让我们看到了，这就是所以他们死啷当了，死啷当了，就像是现在经常说的出门便是草啊，就是这一样。他就这样，他还是说给让我们看了一场热闹，所以叫死啷当了，死啷当了。那不是的，那不是的。雪峰最后一句话可不是专制狂妄，不能这么说。雪峰这一句话用在用在这个三圣那儿可以，你要是用在何志宏这儿这不行的，你就别搭理他，别搭理他就行了。雪峰这么说是示弱，雪峰是示弱，雪峰示弱是因为三圣有个强，三圣有个强在，所以他就示弱。那跟这个不一样的，他跟那个狂妄不一样的，他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三圣有三圣的强，雪峰有雪峰的强，三圣的强就是直的强，雪峰的强就是示弱，这就是他的强，是这样的。应该这两个人都是了手的人，他并不是专制狂妄。如果是一个不了手的人，雪峰一看是谁，一看是个不了手的人，雪峰啪把门一关，根本你都再也敲不进去了，知道吧？你看那雪峰，人家问他呢，雪峰把门一关，根本都不搭理人。他再不会说我主持事儿忙呢，不会给你留这一句话。所以说，且道还有得失胜负吗？就是说，那个雪峰跟三圣他们两个到底谁得失胜负啊？实际上啊，且道还有得失胜负吗？意思是说的咱们现在在座的人，谁是得的，谁是赢的，谁是输的？咱们在座的108个人，谁是赢的，谁是输的？有没有赢的？有没有从这儿赢得什么东西的？有没有在这儿输却什么东西的？是这个意思。他作家惆怅，必不知此。他作家惆怅，必不知此。他就是他们两个人惆怅，他们都不知道谁胜谁负。你看，这又把他讥笑一番。后面又说了三圣这个人，这个地方有一个原委。实际上这个地方还是介绍了一下三圣啊，介绍了一下三圣。有，你说说你是胜啊还是负啊？说，张松伟说，三秒钟之内必须倒出来一句儿。三圣在临济做院主，这个临济迁化，这是后面的，方敢如此惆怅，然后必不知死，两句儿。人家说的是这个，他作家惆怅，人家说的是这个，人家说的是这个有胜有负没有？你说是两句儿是什么呀？答的针锋不对，输了。等一会儿再贴到这儿来吧。这个还没讲完。 且道还有胜负吗？他作家惆怅，必不知此。然后后面就介绍了三圣。三圣这个人呢，在临济的那个时候啊，他是当那个主持的，就是当那个院主的。临济迁化，垂世云无，最后不得灭却无正法眼藏。三圣出云，真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纪云，以后有人问而作陌生，三圣便喝。纪云，随之无正法眼藏在这下驴边灭却。三圣便礼拜，他是临济真子，方敢如此惆怅。这就是又说了三圣，他最后还把三圣给阿塞了一顿，他怕咱们不知道三圣是什么来历，他就说了，就是三圣的这一段话是，就是说学道的人他都知道的，三圣跟临济这一段对话都是很有名的。就是当时的时候他在临济那儿做院主，临济最后要去世了，临济就说，哎呀，我去世以后啊，你们这些徒儿啊要好好的学佛法，不可以把我们这个佛法给灭却了，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佛法你们不得给我灭却了。然后三圣就说了，我们谁敢灭却你的正法眼藏，我谁敢把你临近这一脉给你灭了呀。他说，那好，你说你不敢灭我，我现在就问你了，人家以后问你什么是佛法大义你怎么说啊。三圣就喝他，三圣一声大喝把他师父给喝了。临济气的呀，临济说，哎呀，你看看我临济好不容易立起来的正法眼藏，在三圣你这个瞎驴边就给灭了，你三圣你这个瞎驴，我养了半天就养出来三圣你这个瞎驴。然后三圣就礼拜了，谢你赐我瞎驴。就是这就是，所以说那个圆悟克勤就再送了一下三圣。所以说三圣啊，他是真的临济真子，方敢如此惆怅，这都已经验过了，雪峰还要再验他什么呀？雪峰没必要验他，跟他就不搭理他，就这种的，就是你都瞎里边灭却的，我搭理你干啥？你就是你这个就是到哪都喝，我不受你这一喝，方敢如此惆怅，就是这个。没有了，今天就到这儿了，下一段下一次吧。这就是这个编录的这一段。这个圆悟克勤啊，这个事儿怨圆悟克勤，圆悟克勤送雪峰的有好几个，有好几个。嗯，就是说原不是这个，不是怨圆悟克勤，这个之所以送啊，是因为这个雪窦，是因为雪窦他的里面有好几个是雪峰的，所以说他这个因为雪窦先写的是这个送，所以说那个圆悟克勤再写的是闭眼怒，是这一个。这一段就以后再说吧，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就前面的这一段还能看明白不？这个就是说的是先说一个公案，然后说一下三圣是怎么回事啊，雪峰是怎么回事，然后他们这一答这一问呢是怎么回事，解说完了，最后这一段是解释这个雪窦的颂，雪窦对这个公案有一个颂，下一次可以再接着说。嗯，他祖师爷的是什么？对，留吧留吧，这个就是说的还要再读一下颂，然后再读一下对颂的评唱，然后再读一下对颂的解释。这个雪窦颂是那个啥的，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对对对，师兄们有什么修行问题吗？我一堆药吃不完，哇，我现在到庙里可幸福了，晚上吃的炖梨汤，然后还有一堆的药排着队等着我吃呢。师兄们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那今天就到这儿吧，下次再接着来。